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他终于讲到北国以色列的一个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亚。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他在撒玛利亚登基，然后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述王就上来以色列来攻击何西亚王，这时候何西亚王就服侍他，给他进贡。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当十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啊，亚述把以色列的百姓掳走了。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他被掳走的时候，这一次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他被掳的时候是在这个啊比加王的时候啊，在比加王的时候是部分的地方被掳走，而且是部分的百姓被掳走，也就是说神在第一次给以色列的百姓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警告，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却是啊继续的这个悖逆，他们不听上帝的这个啊这个警告，也没有警醒，所以他到十七章这个时候，就是何西亚王的时候，就整个被掳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是蛮怜悯他的百姓，神要这个让他的百姓被亚述所掳走的时候，没有一次让他就被掳走，而是分次。第一次的时候一点点人，看他能不能学乖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常常神也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一些功课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短短的这个啊神的管教，我们却啊管教完了以后，我们又疏忽了啊。所以神一再的怜悯我们啊。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啊怜悯他的百姓以色列啊，在第二次的时候就全部掳走了。所以当全部掳走的话，也就是代表说何西亚王是什么？是以色列最后一个王啊。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不懂得上帝是借着亚述这个帝国想要来管教神的百姓，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他的管教临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却什么一直要挣脱啊，一直要脱离开这个仇敌撒旦的管这个神的管教。所以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挣脱，我们想要脱离开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管教。那我们来看到说他怎么样脱离神的管教呢啊，这个何西亚王当他被亚述所攻击的时候啊，所以他怎么样，他说何西亚王就服侍他，让我们看到非常的怎么讲，让人家伤心。他说他给他进贡，所以何西亚王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他反而向仇敌来进贡，反而向仇敌来服侍。不止如此啊，何西亚王说实在他也是就好像我们人，我们你我我们之间人的这种怎么讲，这种诡计，这种奸诈，这种狡猾，其实都在何西亚王身上可以看到。何西亚王好像两手策略一样哈，他右手啊，这个来进贡亚述王，亚述王对不对？然后他左手，哎，他又去找那个埃及王。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方面服侍亚述王，对不对？给他进贡。那然后在第四节地方，他让我们看到说，何西亚王他就背叛谁？背叛亚述王嘛，对不对？背叛亚述王，他去什么？差人去见埃及王。他差人去见埃及王，那然后不照往年他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那说实在，这个何西亚王这时候玩两手策略的时候啊，他以为人不会知道，但是我想这亚述王当然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亚述王这时候他知道了，他就把谁？他就把这个何西亚王锁在这个啊监牢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何西亚这个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他是得不偿失了。啊，他应该是回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他却什么？他却在这个两个仇敌当中啊，行什么？这个两个仇敌当中游走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今天的人哈、啊，其实也是一样，就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何西亚王其实他侍奉两个敌人呢、啊，他不是侍奉两个主，他侍奉两个敌人，总有一天他会被敌人给踩死的哈、啊。所以这个亚述王就把他关在王里面，然后那个监牢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讲起来哈、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靠 这个一个敌人来攻打另外一个敌人，或者是说我们不能去找一个敌人来抵挡另外一个敌人对我们的攻击。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人总是要把自己的委屈告诉对方，那希望说什么？你站在我这一边。为什么人喜欢你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说话你能够听嘛，所以他就想用你的部分哈，然后来什么？来攻打另外一位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其实我们真正的是要什么？我们真正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要求神来抵挡敌人，而不是去找另外一个敌人来抵挡这个敌人。常常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我们去找敌人来抵挡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那是更糟糕的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真正的敌人哈是谁？是撒旦。其实那一位对你不好的弟兄姐妹，他可能他背后的撒旦，其实我们真正的是要抵挡那个后面让这个弟兄姐妹能够骄傲，能够贪心，能够对你不好的这些种种，其实背后的那个敌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亚述他就上来攻击什么以色列遍地，你把它画起来，遍地那两个字。我为什么说把那个遍地画起来呢？因为什么？因为在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在比加王的时候，亚述王是来攻击什么部分的以色列北国，对不对？这时候他是什么？整个以色列他遍地上来攻击了。他上到哪里？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然后在这个时候把整个亚述他说在这个地方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他们那个河边所以原因在哪里？他下面告诉我们答案的所以从这个第七节开始，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点点像当时什么在生命记上面所教导我们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摩西在写下生命记的时候他就用这样子的笔法来写。所以突然间你会看到说，因为列王记在写历史嘛，对不对？突然间从第七节开始，你就会看到好像在写生命记。他怎么写呢？他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法老王，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他得罪了，得罪了谁？得罪了耶和华神。然后他叙述这个耶和华神是谁呢？也就是说带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也就是什么？就像摩西五经这样子的叙述接下来他说什么？去敬畏什么别的神，随从耶和华神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让我们看到说，第一个就是真正的让这个神非常伤心的就是什么？他得罪了上帝。那得罪了上帝下面有三种我把它归纳起来的最主要的第一个这个为什么会他们会得罪神呢？会离开神去敬畏别的神呢？第一个最大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他随从外邦人了。随从外邦人的什么呢？随从外邦人的风俗还有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暗中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这个他们的神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外面的风俗常常我们会带进我们什么我们的信仰里面，外面的规条我们也会带进来，以为说现在应该是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就应该要那样那样那样，为了要迎合当地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把外邦人的这个风俗规条带进来，违背了神。那他们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还是暗中做的，我们不敢明做，有些时候放在心里，然后开始酝酿开始做这些事那基本上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他说什么？从瞭望台直到坚固城都建筑丘坛，哇，这个非常的危险。因为在这个以前，记不记得说这个丘坛只不过是少数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他现在不只是少数地方，他还什么？从瞭望台一直到坚固城，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从那个城的外面那个瞭望台，因为敌人要来攻打的那个瞭望台，一直到城的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丘坛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在这个立柱像跟这个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的，又行耶和华的恶事这个又行恶事。所以我们看一直强调一个外邦人，一直强调一个说随从外邦人。今天我们的信仰也多少时候我们都是随从外邦人，然后惹动什么耶和华的怒气。 惹动耶和华怒气，对不对？而且他说什么，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随从外邦人。那既然他们随从外邦人，你觉得神难道不知道吗？神一定知道。那神知道的话，神会差派谁来跟他们说话？神除了直接跟他们说话以外，神还有什么？有一些先知要来跟他说话。所以从第十三节开始，就是第二个部分，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众先知还有这些先知先见的劝诫以色列人，他们却不听从啊。在这个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说他们却不听从。所以从第这个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不再听从什么先知的话语，也就是说这些人哈，以色列的百姓到教会里面去，他不再听从什么上帝的教导，就是说借着牧师，借着主日学教员，借着这些啊属灵的书籍，借着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这些，就是说神这些东西他不再那个，也就是说神再三兴起先知啊，要来让他们听见，但是他们却什么？他们却拒绝了，他们说我们不听啊。那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神兴起了什么先知？兴起了以利沙，又兴起了以利亚，对不对？好，他兴起了以利亚，又以利沙，这些东西其实这两个先知都是非常伟大的先知，神给他们权柄，但是到了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以色列的百姓却什么？却不顺服先知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等于是把他们那时候虽然不听先知所说的话，但是他们表面上，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表面上还觉得说他们是什么神的百姓。今天常常我们也是这样子，表面上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心底里面却不听这些啊先知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第二部分啊。那第三个部分呢？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严重到一个程度，我们来看在第十五节的地方。第十五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厌弃他的利率，你把厌弃那两个字画起来。所以第一个是随从外邦人，第二个是什么？不听先知的。第三个是什么？厌弃神的话。所谓厌弃神的利率，对当时讲起来就只有摩西五经，对不对？好，对我们今天讲起来是什么？就是这本圣经啊。先知讲的话不听，然后圣经上面的话也不听了。他说厌弃啊，这个他的利率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你把那个约那个字也圈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是摩西。在摩西律法的当中已经写明神跟他们有这样子的立约，让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啊，这个约你以后不能毁掉的啊，这个约以后是不能毁掉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听从厌弃神的话，也毁掉他的约。他说并劝诫他们的话，这也是一个约一个话啊，神跟他们的约定还有神给他们的话，他通通不要了啊。他通通不要完了以后啊，接下去他就跟讲得很简单，他说哈啊，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什么这个啊事情，然后离弃耶和华他们啊神的一切诫命，然后他说为自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像。金牛犊像在这个耶罗波安的时候，耶罗波安立了两个金牛犊，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他却立了两个什么牛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耶罗波安当时立金牛犊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一个立在但，一个立在伯特利，最主要就是告诉他们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既然已经分开北国南国了，你们就在这个地方敬拜耶和华神，不用再到什么，不用再到耶路撒冷南国去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当时耶罗波安所立的这个金牛犊，两个金牛犊多多少少还有带一个成分，就是说来取代耶和华神，对不对？但是这时候他们所立的是什么？不再是类似那样子金牛犊，他们是立了两个牛犊。更重要的，你把它画起来，就是为自己。以前立了金牛犊是为了谁？为了耶和华神嘛，是不是，对不对？记不记得耶罗波安他为了耶和华神直接说，哎呀，你们走路太远了啦，对不对？不要到那边去敬拜神啊，在这个地方敬拜耶和华神就好，用金牛犊来取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糟糕到一个程度，所谓的牛犊不再是取代耶和华，乃是什么？为了自己。所以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堕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大家心中有大家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一套，就是为自己，什么都是为自己。所以这三个字，我希望说 能够让我们看见，他说为自己筑了什么两个牛犊。多少时候啊，我们嘴巴说哦，好像是这件东西来取代神，但是其实心里面连神都不要了，还什么取代神？你说这件事情是为谁呢？说难听一点的话，就是自己心里面想说为谁，就是为我自己，好不好？所以人到这个时候，他说哈，为了自己立了两个牛犊哈，然后什么立了亚瑟拉，记不记得亚瑟拉是这个巴利另外一个女神，对不对？假神啊，所以他又把它立起来了，所以好像什么假神又复活了。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敬拜天上的万象啊，然后侍奉巴利，所以巴利亚瑟拉全部都回来了，全部都回来了。他说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什么叫做儿女惊火？在利未记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怎么长子，我们的儿女赎回来。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反而正好相反，所谓惊火就是把自己的儿女什么烧掉，然后献给什么？献给假神，好不好？所以神常常没有告诉我们说把你的孩子儿女惊火，所谓惊火就是烧掉献祭就对了。所以他这边儿女惊火是献给谁？献给巴利，献给什么？献给这个亚瑟拉啊，献给这些。不止如此，他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的什么这个行为是吧？好，他卖了自己啊，不止让儿女惊火，他又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哦，最后非常重要，他说惹动他的怒气。所以神真的是生气了。这下子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哈，让我们真的是想到，其实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的百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来见证上帝，能够让人家看到说这就是什么又真又活的神。但是这时候人已经没有办法守住上帝给他们做神儿女的地位，也就是说神这时候说实在差不多已经开始要放弃以色列百姓做他见证的这样子的事情了。上帝开始要什么？开始要废去他们了，上帝开始要放弃这些人了。但是最大的还是让我们看见，神今天如果不使用我做他的见证，神的见证永远不会消失，阿们。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他不用人来做他的见证，他只不过是他的怜悯，他百般的等候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但是有一天，就像我们这边所说的，人没有办法成为他的见证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给舍弃了。但是神还是自己成为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上帝放弃了人，但是他自己成为他见证的时候啊，他会再去啊行他这个找耶和华看眼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不好？所以从刚才我们一直读到现在哈，我们知道啊，我稍微整理一下哈，也就是说以色列当时分为南国北国的时候是在主前大概931年的时候啊，一直到最后一个王被掳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啊北国的王何西亚被掳，经历了大概两个世纪，也就是大概200年。在这200年的当中，他们经历了有19个王啊，我们虽然没有一个给他算下来，但是这19个王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不好的。北国以色列的王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王，所以他们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堕落到这个何西亚最后王的时候哈。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的怜悯一直让有以利亚、以利沙这么大的先知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啊，今天哈，我们也再回头看，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我们看到基督徒，其实外表看不出来我们去拜偶像，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是为自己铸造了两个牛犊啊。然后什么让我们看到，其实人嘴巴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来啊听神的话，看神的话，其实人今天活着常常去什么，去随从外邦人的事情。什么叫做随从外邦人？有些时候说哎，某某人他所说的话，但是我们把他的话当成什么？当成真理，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当成真理。有些时候我们去领受人所传讲的，而不是领受神所传讲的，好不好？而且是越有名望的人哈，他们的主张让我们越是什么，越是想要去什么随从。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三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就在这边，就是随从，不是随从上帝，而是随从人。第二个是什么？神借着先知来说话的时候，我们却是什么不 听，然后什么神记载在圣经上面的话语，跟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却什么？我们却啊这个厌弃了啊！这是三个最主要的困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说啊，今天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旧约哈、啊，好像看不出什么生命的亮光，但是看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常常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啊！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神这个时候他动了大怒气以后，在十八节的地方对，好像十八节他说，所以也就是开始转折咯。刚才叙述都是好像生命记这样子叙述啊，生命记叙述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再来看一下说神在生命记怎么叙述啊，让大家可以对照说刚才啊这边所说的。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二十八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二十八章。对，因为我想跟大家有一个啊很好的这个对比哈。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在这个第四十九节好了，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四十九节啊，他说什么？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个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那这个如鹰飞来的国是哪一个国？就是亚述国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从很远的地方地极的地方带一个亚述国的老百姓，要如鹰飞来攻击我们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亚述的言语我们不知道，就是被啊。然后接下去你看他在第六十四节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从四十九节可以一直读到六十四节，但是我们来读读六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哈。六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所以在摩西在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话，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啊别的国会如鹰来攻击我们，而且最后我们会分散在万民当中哈。然后这个我想这个你看这个六十八节，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走我曾告诉你不再得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自己的身与仇敌做奴隶，却无人买。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他在埃及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去什么找埃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哈。然后我们看到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你继续翻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我们翻到三十一章在第十六节啊，三十一章第十六节这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面前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人的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当摩西写完生命记的时候，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说，将来你的百姓有一天会做这样子的事。什么事呢？行邪淫，离弃神，背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翻回来这个啊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啊，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十八节的地方他说，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的面前把他们赶出去，只剩下犹大支派。当时北国十一个支派，对不对？南国只有犹大支派。这时候由这个以色列就像刚才生命记所说的，真的是什么，把他全部的赶回去，赶出去了啊，赶出去让亚述掳走了啊，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哦、感谢神啊，还有一个支派。但是神说实在这时候也很清楚的要告诉我们，他说最主要就是说后面哈、啊、他让我们看到说，犹大人他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规条，耶和华就厌弃什么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这句话是说，神把后面十八章的地方拿来前面写，因为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说，犹大后来也被掳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可怜的哈，以色列的百姓哈，啊，所以你把那个以色列全地第二十节，他说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你把全族画起来，那个全族就代表说嘛，北国的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全部都掳走了啊，全部掳走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的命运当时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的命运也会什么，也会让犹大 的身上也会有传染，也就是说犹大也会好像以色列这样子。其实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弟兄被掳走了，他好像是什么以色列被掳走了，对不对？那你可能是犹大，说实在也不要什么，也不要觉得说哦他被掳走了，因为有一天如果你也不跟从神的话，你也会被掳走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色列全地，全地就是每一个人了。因为神说实在这时候是极大的愤怒，他说把他们交出来，交在什么抢夺他们的这些人当中啊。所以在第二十一节，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这个尼巴儿子耶罗波安做王啊。然后一直讲到这个第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他说以至于耶和华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他们。所以如果我们想想看，以色列的百姓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好像他的儿女一样，哪有一个父亲在做父亲的面前把儿子赶出去的，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从某一个角度看他是被掳走的，但并不是因为神不在的时候，就像父亲不在家儿子被偷走的，而是什么，在上帝的面前神把他们赶出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非常让我们听了以后非常的可怜。他接下去他说什么，正如啊他借着他仆人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所以这句话就是把以色列北国画上一个终句号啊，你把它画起来。他说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你把那本地画起来，也就是说这本地是什么呢，也就是当时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迦南美地啊。你本来的这块地方，神把你什么，把你给什么，把你给丢出去，让把你赶出去，让被人家所掳了啊，被人家所掳了啊。所以被人家掳了以后，接下去他就会记载一些东西哈、啊、他就说亚述王从巴比伦掳了这些诚意啊，然后代替以色列人啊。所以亚述王说实在啊，他掳了这些人以后，他把城给什么给掠夺了以后，他就把他自己的人放到这个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这边所说的代替以色列人。你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代替以色列人，就是说这个诚意本来是什么，本来是应该是我们属神百姓所住的，但是这个诚意今天里面的却是什么，却是亚述人，然后来个什么代替啊，代替。所以听了这个代替，让我们又想到什么，当时他们就是照金牛犊想要来代替以色列这个耶和华神，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神就说，那我让你外邦人来代替你以色列人。今天这个诚意应该是什么，神所赏赐给你的迦南美地，但是神赏赐给你的福气今天却是什么，却是神啊，这个啊以色列，对不起，是亚述王让他的百姓来代替以色列人进到那个城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记不记得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是什么，是这个耶路撒冷哈。他就进入了那个首都撒玛利亚，住在其中。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神实在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就来看看他神怎么处理呢。他说这些外邦人他们才住到那个城里面的时候，他们不敬畏耶和华，当然不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认识嘛。所以他们一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就进到撒玛利亚，就住在那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那时候，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当中，咬死了什么，咬死了一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啊那地之神的规矩。你把它画起来，那地之神，哇，那四个字实在是我看了以后觉得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地之神。什么叫做那地之神？我们看到说神把他的百姓赶出去了，对不对啊，他把他的百姓赶出去了，对不对？看起来好像神的应许，记不记得神的应许是什么，赐给他，赐给以色列百姓那个地，对不对？好像看起来说神的应许不见了，对不对？当时神应许你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哈，神虽然把他的百姓交出去了，但是神没有把那地交出去，那个地方还是属于神的。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给你的应许就是那地，所以那个应许的神啊，今天哈，任何一个人来夺取神的迦南美地，也就是说夺取那一块地的都会遭殃，好不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隐藏在后面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以前的人哈、啊，这个啊，他们仇敌以为是说神已经把以色列的百姓抛弃了，这块地我也可以进去占领这个城了，对不对？但是这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神的应许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的应许是永远不变，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全地的主，对不对？我们不是常常唱歌说你是全地的主吗？那问题不在那块地，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那块地上面的什么人啊？所以那块那些人被掳了，但是那块地还是属神的。也就是说，神永远应许那块地在那里。最好的回答就是最后一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有一天当我们回心转意的时候，那块地还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回来。阿们。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那地之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永远保留那一块地。那一块地如果有仇敌来的时候，上帝用狮子去给他咬走。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要让这个啊，告诉神借着这件事情，让狮子来咬走以述啊，这个亚述的这些啊外邦人，最主要是告诉说，告诉他们说，你们以为我把以色列的人抛弃了，我这个地我也没有了。其实神最主要告诉说，上帝没有什么，没有死亡，以色列的百姓已经亡了，神没有亡。好，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永远存在的神，是永在的神，永活的神。虽然神的百姓，你可以看到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哪一位牧者，哪一位传道人，他们失败了，他们垮了，他们跌倒了，但是在他们后面的神是永远刚强壮，永远站立的神。阿们。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说，他说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其实神并没有减少他永活的真实性，反倒要显明神的又真又活。因为这些狮子出现的时候，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说，神只是管教以色列的百姓，人被掳了，但是地永远是留着，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到说，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啊，也就是进去的这个亚述百姓，他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因为他们从来不相信过神，他们从来不认识神，好，所以他不知道规矩，所以用狮子把他们给什么给吃掉了。这时候这个亚述王他就听了以后，他就觉得说这样子不行，他就吩咐什么，吩咐当时也是从以色列掳来的这个啊祭司回去一个，他掳了很多嘛，他叫一个回去，回去干嘛？就是说回去以色列的地方去学一学那地之神，又来了那四个字，哇，太棒了。他说那地之神哈、啊，他说什么一些规矩，学完了以后再回来指教他的百姓，也就是亚述人啊。那这时候有一些人哈、啊，就在这边怀疑哈、啊，这个人哈、啊，这个因为如果真的是祭司的话哈、啊，那他干嘛学？他不是已经会了，他只是被掳走了嘛？他只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敬畏这是什么亚伯拉罕、以色、雅各的神就好啦。他为什么要再把他送回去呢？所以有些人在怀疑说，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拜偶像的，或者是这个啊、当时不是造了两个牛犊吗？立了亚瑟拉吗？啊，或者是侍奉巴利吗？对不对？儿女惊火行占卜行法术吗？所以这一个被送回去的祭司哈，他当时在这个以色列的还没被掳之前哈，他不是真正的耶和华里面的祭司，或者是多多少少已经学到了那些拜牛犊还有这些什么啊这些啊献金火的这些事哈，所以他送他回去学一学的东西，结果他这个时候他就回去怎么样学一些怎么样敬拜耶和华的事情哈、啊，然后就回来了。那你以为他学完了以后回来教会有效吗？因为人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话，你叫他怎么样来敬畏耶和华，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什么外表的工作而已，好不好？所以在第29节你说然而，意思是把它画起来，然而就是开始转折了。他说你学了这么多回来，他说然而各族之人所住的城邑为各自自己造偶像安置在撒玛利亚所有的殿中。他虽然学回来，但是他这些所学的东西却不能真正的落实到当时亚述人。所以让我们看到说，重要是说如果仇敌拿了你的地，对不对？但是仇敌不认识耶和华神，我说别人啊，对不对？好，那重要的是什么？你再怎么样去学，也不过是一个外表的， 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虽然是学了，然而他们还是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当中。所以接下来他讲了很多啊，我们就给他跳过去。然后，但是重要的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第32节，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什么有这个丘坛的殿中什么献祭。然后第33节，他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其实这就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这就是这样。你带他去到教会里面，他一下子你跟他讲说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又惧怕什么？又惧怕这个我们耶和华的神。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跟你讲说，哎，但是我们家以前也是拜偶像的咯，那我要是少拜一个怎么办？或者是说我们家也是要拜祖先的。他一下子惧怕耶和华神，一下子惧怕什么外邦人的假神。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哈，你可能把它画起来，他说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什么类似这样子，什么叫做什么脚踏两条船，就是脚踏两条船。你在这边去教会敬拜耶和华神，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哦，就去开始祭拜这些祖先啊，拜庙啊，干嘛干嘛，也就是类似这样子。神其实今天告诉我们什么？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刚才我们也讲到，神不能侍奉人不能侍奉两个神，对不对？刚才是什么？刚才是这个何西亚王，他什么？脚踏两条船，一边踏亚述，一边踏埃及。那这边是告诉我们什么？人一边什么？惧怕耶和华，又一边侍奉自己的神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地方你接下去继续看哈，啊，这个地方让我们啊，要接下去看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哈。你看他在这个34节，他说他们到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啊敬畏耶和华神，不遵守自己的典章律例。这个他们是谁？不是以色列百姓咯。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亚述人，也就是外邦人。他说哈，他们这样，说实在你怎么跟他讲嘛？讲不通嘛，从来不认识神嘛，对不对？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们不这样，甚至于哈，他这边告诉我也不遵从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他们怎么会懂呢？但是神还是把话语写进去，他说诫命，然后雅各就是从什么耶和华神起名叫做以色列的。其实以色列已经什么已经不见了，对不对？以色列已经被掳了嘛，掳到亚述了。好，那这些地已经被亚述人所占领了。他说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吩咐他们不可敬畏别神，不可什么跪拜侍奉，他们也不可向他献祭。那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又当敬畏耶和华，向他这个。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再三的告诉他们说，其实外邦人啊，他们受到狮子给他们吞吃了以后，他们才怎么才敬畏耶和华。如果今天没有上帝，没有用狮子给他们吞吃，你以为他会敬畏神啊？他不会害怕神的，他就是因为被吃了他害怕神啊。但是他害怕神以后，他又害怕他以前的偶像，他的自己的神没有拜啊。所以神在后面这一段说，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然后开始说从前耶和华给他起名叫以色列的，好，跟他立约。其实最主要神在这句话是要让外邦人，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神是借着这句话要来对外宣言，让外面的外邦人能够听到，你们也要遵守你们，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跟对以色列人要求一样哈。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哈，我们不是说那地被占领了吗？对不对？好，所以亚述人进来了，对不对？亚述人进来了哈。那神最主要在这一段的当中，就是告诉亚述人呐，说今天如果这一块地你们要占领的话哈，那我对你的要求也就是你要遵守什么这些典章律例。如果你能够遵守这些典章律例，而且你能够知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当时雅各的后裔，我所那个的话，那这些人其实神的恩典还在，虽然是亚述外邦人进去，但是神并没有说把地夺回来，神是说如果你什么 我以前对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北国的要求，我今天对你们的要求也是一样。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好，你们应该要这么做，好不好？所以神也是什么一个外邦人的神，神也是怜悯外邦人。有一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哈，所以这就是哈，这个导致于我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以后，最主要就带出下一个信息。当时他们怎么一方面怕耶和华神，也听到应该要什么，应该要跟着你哈，那一方面也什么敬畏，又要侍奉自己的神。在这个两难当中哈，他们经过了，从那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那一边，他们在那边哈，只不过是把耶和华神纳入他们很多神的中间的一位，众神中间的一位。他们虽然听了神跟他讲说，要求是那样那样那样，遵守我的律例，对不对？好，他们说好吧，那我们因为怕他吗，被狮子吃，所以我就把他纳入。那纳入了以后，经过了几千年以，经过了几百年以后，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哈，是犹太人所不喜欢的，因为他们混居了，他们跟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就开始通婚，他们就开始有后代啊，他们就开始一下子拜外邦人神，一下子什么拜耶和华神，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哦，我是不是要，你们说要祖宗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说要在撒玛利亚敬拜，记不记得？所以这是有历史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就开始通婚，通婚以后开始有后代哈。那顺便我跟大家讲一下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在撒玛利亚他们进了那个城以后啊，这些城邑哈，他叫狮子在他们中间咬死了人，对不对？好，狮子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主前的一个世纪，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找不到狮子了。也就是说，神在这时候是最后一次用狮子来咬死他们的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有狮子有出现，记不记得在那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不是有个小先知，一个老先知吗？那个老先知不是在路上，然后就被狮子给吞吃了嘛，对不对？好，那这个狮子在这时候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哈，神报应哈，这些呀、啊，这个什么啊，这些啊亚述人啊，让用狮子来吃掉他们哈、啊。那然后一直到这个啊，大概主前一个世纪的时候，再没有看到狮子了啊。所以这就是神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让我们学习的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我们可以从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以色列被掳，然后带来以色列这些啊混杂了。以色列地的混杂，跟撒玛利亚人，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啊亚述帝国的人，亚述人混杂，导致于撒玛利亚变成混居的地方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也就是说以色列再也不存留了啊，然后在继续的堕落过程当中，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时候让以色列的百姓啊，这十一族哈、啊，能够其实。你今天到以色列的话，你问他说你到底是哪一族的，他们没办法讲出来，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已经被什么被全部都不见了哈。一直到什么圣经上面，你其实最主要看是什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十一个族又会出来哈，就是那十二个族又会出来哈。所以这个啊，我们啊以后有机会再讲哈。所以我们来看看都说这时候啊、我们看第十八章。十八章开始讲就要讲什么南国，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北国的地方啊，他们被掳了以后，他说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但是到后来犹大人也不遵守，对不对？前面已经先讲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犹大怎么不遵守哈、啊。我们来看说犹大这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传到一个西西家，那第三节这个地方他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哇，太棒了。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是所有南国当中，所有犹大国当中一个最好的王啊！你要记得，西西家是一个最好的王啊！西西家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好到一个程度，他知道大卫为什么蒙福，乃是因为大卫什么凡事来到神的面前求问，所以他知道他就必须要效法大卫。所以这边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对不对？好，那他也知道他的父亲那个亚哈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啊，他这个啊带给他们犹大国很大的痛苦，他绝对不能再像他爸爸亚哈斯一样，所以他做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一切正的事情。不止如此啊，这些东西他还什么，他还废去秋坛。哇，秋坛啊，在 这个啊，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开始成立，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把它废去了。不止废去丘坛，他还废去什么？他还废去以色列人啊的铜蛇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把丘坛砍下来，砍到上面的木偶，然后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那时候以色列的人仍然向铜蛇烧香，他真的是因为什么？因为铜蛇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传下来以后，会造成人对什么铜蛇的仰望，而不是对耶和华神的仰望。所以啊，你今天说实在你也找不到约柜了啊。那当然，那有很多的这个原因我们今天不谈，但是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铜蛇在这个时候已经被什么，他说什么，他叫铜蛇为铜块，就全部给他什么砍掉了，只剩下一些铜块而已啊。然后他说最主要的，让我们看到说，虽然西西家哈是一个最好的王，但是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西西家也有他软弱的地方，就是我们人也有软弱的地方。那还没有讲人软弱的地方，我们先回头来看第五节，他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就是我所说的南国最好的王就是犹大啊，不，对不起，就是西西家王哈。那最主要的有两个字，就是倚靠，你把那倚靠画起来。他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神，而且他说因为什么，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那个专靠。所以西西家蒙神的悦纳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两个字，倚靠，没有什么其他的，他凡是倚靠。所以我们才一直讲说怎么样倚靠神，怎么样倚靠神，说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凡事依靠，导致于他是一个犹大国最好的一个王。他说不只依靠，他总不离开。他说遵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然后因为他依靠耶和华与他同在，你把同在画起来。所以我们要有神同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要乱跑了，最好是来到神的面前，靠在他的肩膀上，那你就有他的同在了。所以倚靠神就有神的同在。然后呢，他说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哇，你把亨通画起来，你想，你希不希望你的日子亨通？大家都希望日子亨通，但是就像西西家王一样，我们要，我们凡事亨通就要有神的同在，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要什么？依靠神哈。所以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背叛这个不肯侍奉亚述王啊，记不记得他是南国嘛，西西家是南国，那北国呢？战火激烈，亚述把北国给掳走了，但是西西家知道他绝对不能什么，不能偏向仇敌，他凡事倚靠耶和华神，所以他不肯侍奉亚述王。这时候他说他西西家就攻打非利士人，然后争夺了那个地方的这个诚意哈。那接下来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哈，这个地方是在叙述北国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了哈。最主要为什么这个地方插入北国的事迹呢？最主要就是要来对照，要来对照说，其实亚述王在之前他攻打了这个撒玛利亚，对不对？你看第十一节，他说他攻打了撒玛利亚，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仇敌不肯罢休的。仇敌攻打了这个撒玛利亚北国，对不对？然后那个南国的西西家王又不肯跟亚述合作联合，对不对？你不肯跟仇敌联合，仇敌就什么？就要来进攻你了。所以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仇敌来进攻南国的什么耶路撒冷了哈，耶路撒冷。所以仇敌这时候就要来进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这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又倚靠神，难道一个倚靠神行耶和华眼中的正的事，他就永远不会有仇敌的攻击吗？不会的，因为仇敌永远什么，因为你不跟我好嘛，他就要跟你什么，跟你来对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啊越想亲近神啊，他的什么，他的挑战越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西西家啊，当神越多的事情让西西家来做，当西西家越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神在这时候也让我们看清楚说，他的西西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仇敌也不肯罢休。好，如果今天哈，我们说哦，我们有空去教会走走啦，仇敌不太会来找你的啦， 因为他知道你不亲近神嘛。那如果你越亲近神，你越想到神的面前，你要想去读神学院，又想侍奉神，这时候啊，仇敌攻击越大，所以这时候西西家就开始要攻击。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失败的地方，就是他虽然倚靠神，但是仇敌一来攻击的话，他又完蛋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包括所有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述王他攻打了北国的撒玛利亚以后，他又开始准备攻打南国，他要取什么耶路撒冷，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跟仇敌妥协是永远是最笨的一个方法，因为你不跟他妥协，他都要来打你了，那你跟他妥协的话，那根本就是完蛋了，自取灭亡，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啊，仇敌怎么样攻击呢？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他说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这个啊、这个王的地方，他说亚述王西拿基西利，然后上来攻打犹大了，开始攻打喽。那我们看到说，他说他将一切的城邑城墙都给他攻取了，可见什么？西西家所受到的挑战跟压力非常大，对不对？仇敌来攻击他了，因为他太爱神了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西西家就开始软弱了。他说犹大王西西家哈、啊、看到亚述王就对他说，我有罪了，哎呦，一个神的所重用的，能够知道倚靠耶和华神，神与他同在，让他凡事亨通的，一被仇敌打，他就告诉仇敌说，哎呀，我有错了啦，他说求你离开我，向仇敌什么，他一开始没有跟仇敌联合，但是当仇敌来打他的话，他却跟仇敌说、哦、我有罪了啦，求你离开我，他说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你看被打了还什么，还说你要罚我吗？然后什么，他把耶和华殿里的还有王公府的这个所有的银子全部给了他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西西家的软弱。当然有空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说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可以祷告，他可以亲近神，但是我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地方看到人还是软弱的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哈，我们哈可以知道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啊、西西家他虽然是软弱啊，我们一起看到历代志下，先看历代志下，先看他成功的地方。历代志下29章第3节，好不好？历代志下29章，好，我们看历代志下29章啊，记不记得前面讲到说这个？耶路撒冷的门殿都已经关起来，所以我们看第29章第2节这个地方，他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然后第3节，他说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让我们看到什么？西西家是重新开张，把神的殿门全部打开，然后告诉我们说，他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的殿，他们列祖神的殿，他说从圣所中除去一切污秽的东西。可见西西家是非常好的王。我们再看到第30章啊，历代志下30章26节啊，翻到后面30章26节，他说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子的喜乐。可见你如果活在西西家王的那个时候，说实在是太棒了，没有这样子的喜乐过。记不记得多久了？200年了，对不对？因为他那时候北国被掳的时候是大概两百年嘛，对不对？从主前931年一直到这个时候。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西西家当时是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些啊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人还是有软弱的啊。但是我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人的软弱啊，不是什么，不是最后的这个啊绝望的。人最绝望的就是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不知道要回来倚靠耶和华神。我们刚才讲到西西家，对不对？他倚靠耶和华神，在他的这个前后犹大王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子，对不对？其实他是在讲西西家一生啊，他一生都倚靠耶和华，但是他有时候会软弱，就像这时候跟仇敌说，哦，我有罪了啦，你要不要罚我啦，对不对？但是当他软弱的时候，他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人最绝望的不是你那一次的软弱，那一次的失败， 一个人最绝望的是说，当软弱的时候，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来哈。但是我们的西西家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哈，他这时候他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哈，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继续的仰望神，他求神的帮助哈。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哈，我们来继续往下看，说他软弱到一个程度，仇敌怎么攻打他哈。我们继续看哈，因为他怎么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等到历代志上再来说哈。他说耶和华的殿，他把金子通通给了这个亚述王。然后我们看第什么看第这个十九节，好，十九节，当时亚述王有一个这个使者叫做拉伯沙基，他说你去告诉西西家王哈，这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亚述如何的来糟蹋我们的西西家王。哦，他真的把他讲得一文不值哈。你看啊，他说哈，他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的呢？他说哈，他说你说你有打仗的计谋跟能力，我看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谎话。所以仇敌已经把西西家看得什么，看得非常的糟糕。其实最主要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仇敌看不起西西家，其实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的人在骂摩西的时候，是在骂摩西背后的耶和华神。他不知道西西家这么样倚靠神，但是他却说西西家，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的呢？他说你打仗的这些计谋跟能力，你一点能力都没有，你一点才华都没有，你一点恩赐都没有。他说你这些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什么谎话。他说你到底是依靠谁才肯叛变我呢？因为亚述王想要跟他一起，对不对？然后他不要跟他在一起嘛，所以他跟他讲说，你到底依靠谁呢？你今天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叛变我呢？好，他说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他把他当成是西西家，你去依靠埃及哈。那时候他说你到底，他说埃及是那压伤的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他说人若依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埃及这件事情哈，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哈。当时神兴起了一个先知叫做什么，叫做以赛亚。以赛亚这时候让我们看见以赛亚怎么样跟西西亚讲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30章好不好，非常好的一些经文，我希望说大家可以记得哈，虽然是比较长一点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0章，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0章第1节到第5节，他这边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他说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至于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前面的王都是什么，跟埃及联盟，他说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王的力量必做你们的什么羞辱啊！唉，真的是很丢脸。他说投在埃及人的印下，要做你们的什么惭愧。多少时候我们是去联合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然后来打击这位弟兄，就好像联合埃及哈，然后来做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看到说，神这边告诉他们说什么？他说你要靠法老的力量，能够加添自己的力量吗？这些只不过是你们的羞辱。他说这些只要成为你们的惭愧。啊，接下去你看这个第5节的后半段，他说什么？他说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是让你们做什么？羞耻凌辱啊！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要信靠神，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以赛亚书第31章，好不好？以赛亚书31章我们看也是第1节到第3节，他说什么？他说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助的人，求帮助的，是因为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匹，所以当时他们已经没有马了。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就说人数不多了，马也不多了，干脆到埃及去找吧。啊，他说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却不知道你仰望神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然后第2节其实就是转折了，他说其实耶和华神是有智慧的，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事的人，又要攻击那作孽帮助的人。他说什么？第3节，埃及人不过是什么？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多少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求神，我们是仰望人，不是仰望神。他这边讲得非常一针见血，埃及人不过是人呐。 不是神啊，他们的马啊不过是血肉了、啊、说实在真的是他的马不过是血肉。他说什么并不是灵啊，所以真正的是我们要仰赖什么灵，也就是圣灵，我们是要依靠圣灵才能够什么成就大事，好不好啊？不是依靠人的血气啊，不是依靠人的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一伸手的时候，那帮助人的必跌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你去找人帮助的，帮你的也会跌倒，那你去让他帮助的啊，你也跌倒。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都一同灭亡。弟兄姐妹，以赛亚书31章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像西西家一样再回来依靠神。所以这个啊、这个拉伯沙基，也就是亚述的这个使者，他在这边讲说，他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面前敬拜吗？意思就一直在挑战他了哈。整个事情哈，他一直讲，他说接下去哈，你看哈，他说哈，如果第23节，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亚述王啊，他的老板亚述王，你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亚述王，那我就给你2000匹马匹。他说看你这一辆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哇，很丢脸呢。他意思是告诉他说，哎，你们这个教会有2000匹马，但是你们根本没有人去骑马，这是很什么 insult， 就是说我给你2000个人去骑马。记不记得刚才跟我们讲说，这个马只不过是什么？以赛亚跟他讲说，你马只不过是血肉啦，一个人靠着血肉，你再有2000个人来骑马都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耶和华神是什么？是灵。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只靠血肉，我们要靠灵。他这边告诉我们说，2000个给你骑马，看你够不够。哇，太看不起人的。他说哈，若不然呐、啊、哈，你怎能打败我的主那个城中最小的军长呢？就是我这个仇敌里面最小的你都打不败了。他说你竟敢倚靠耶和华的战马战兵吗？哎，对，埃及。他说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他说哈，现在我要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善意吗？他说耶和华吩咐我，你上去攻打这城吧。哇，他讲了半天，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说，都是讲启示。就在第27节，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岂是单单对你跟你的主吗？意思是说，他不是只有对这个什么西西家讲，他还对西西家里面的人讲啊。意思是说，他不是跟把牧师打倒，他还把这个教会里面的人给他打倒。他说我还要跟你们的人说哈，他说什么？哇，他说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哦，实在是什么欺人太甚了。他说你们这些人，你干脆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于是他这时候他就站着，他说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基家给欺骗了。他说什么？他说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能什么，你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你不要，第31节，他说你不要听西西家王的话，因为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什么跟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吧。所以你看这个臣仆啊，这个臣仆，这个拉伯沙基，他说这句话一直要今天仇敌也是对着教会的百姓说了，对着教会的会友说，你不要听你们牧师随便乱说了，你不要听你的王西西家说了，因为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一直讲不要。你看有几个不要，你看从第29节开始哈，他说你不要，对不对？然后30节你不要，对不起，30节说不要，31节说不要，一直讲不要不要。他在欺骗，他先把西西家给打下来，把他的信心打下来以后，他告诉西西家下面的人全部什么，你要离开什么，离开你的西西家王，因为西西家王是什么，倚靠耶和华与神同在，他是什么凡事亨通的，他要把什么，他要把西西家给架空。然后他把这些民全部掳走了。弟兄姐妹，你看他接下去哈，他说哈，他说出来与我投降，下面的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你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刚刚说什么你又吃自己的粪，吃喝自己的尿，对不对？他现在说你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无花果树，然后呢果子，然后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跟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葡萄这些，有橄榄树、蜂蜜之地。这个地在哪里？这地就是什么，你似曾相识，我也似曾相识，我们曾经听过，也就是什么迦南美地，对不对？所以你看仇敌啊， 都会用很好的言辞来欺骗你。他说你离开西西家，你跟我来，我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美地，你将来你这个会有成就的，你将来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哈，仇敌哈，我们可以看到敌人也会假装是假神，而且他也会给你一个假的应许，好不好？所以仇敌都会跟你讲说，哦，你离开西西家以后哈，你跟我在一起，哇，好漂亮的迦南美地，你留在西西家这里哈，你就是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将来你有五谷新酒，哇，这就是迦南美地。可见仇敌哈，我告诉你，仇敌没有那么笨，跟你讲说你到我这边来要吃苦的。仇敌都是跟你讲说什么，因为他懂圣经比我们懂得还多，他可以讲神的话语，他可以讲神的迦南美地，好不好？所以让我们这边看到说，人其实看重现实，然后什么，然后我们看重现实，我们就忘记了神的作为，忘记了神的手。犹大虽然在这个时候哈，被神管教得非常可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啊，西西家他犹大可怜到连2000个人骑马都没有，一种境界的时候，仇敌这时候开始攻击他们。你想想看，这些百姓能不怀疑吗？当然会怀疑，哎呦，我跟着西西家是对吗？还是我要跟着亚述王去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哈，他会怀疑说，哎呦，西西家当时除掉秋坛，可能不应该除掉秋坛吧。可能当时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什么那个铜蛇给砍掉吧，可能当时我们，所以人一开始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怀疑，怀疑那个真正的神到底是不是可以依靠的哈。所以我们接下去看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时候哈，一连串的问题哈，让这些百姓说实在哈，真正的想要离开神了。以色列百姓实在是很可怜啊，实在是很可怜。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书十二章第九节，好不好？哥林多啊、后书，我对不起，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姐妹，神跟我们说他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什么？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庇护我。今天很多人就是来攻击说你太软弱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像西西家，我们可以倚靠神。如果我们还不会倚靠神，还不会亲近神，还不会与神同在，我们没有凡事亨通，我们就会什么被仇敌掳走啊！所以这边他告诉我们说，软弱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不管你今天再有多少的 question mark 啊，那接下去我们看到最后他说这么多坏话的时候，他在以色列的百姓的面前说西西家多坏多坏多坏，然后说实在，其实这些话听起来是这个啊、这个啊、叫什么这个啊、拉伯沙基所说的，但是他说实在，他骂得对，他说得对，因为他把什么，他把西西家跟以色列百姓心中的所有一些困难通通说出来了，让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啊、拉伯沙基在说话，其实是撒旦在背后要借着他的话来让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觉醒，让犹太人，让犹大人这个南国的人能够他觉醒，让他能够什么，孩子们你归向神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最后啊，最后一个地方啊，他说啊、这个第38节，他说百姓静默不语，哇，画起来，他说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城吩咐他们不要回答。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说静默不语，谁叫他们静默不语？是西西家王。可见西西家王告诉他们静默不语，为什么西西家王告诉他们静默不语？因为西西家王倚靠神，与神同在，所以神已经让他知道哈，其实这是撒旦常常要来攻击人的。今天如果很多人在你面前说啊，你笨啊，你丢脸，你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回答。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百姓这时候没有受到仇敌的欺骗，百姓这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是支持谁的，他是支持西西家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百姓跟王他们是什么？ 同心的，阿们。所以当他们同心的时候，当王说不要回答一句话，王如果吩咐不要回答一句话的话，所有的百姓静默不语。所以你看多么的同心。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说哇，张三主席说，哎，我们现在要这样子做，大家说我反对，他也反对，所以没有办法同心。我们看到说倚靠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当一个王说，当一个王吩咐说一句话都不要回答，他们就没有回答。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在一个征战的当中，不回答也是一种征战，好不好？你听清楚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回答好像被人家欺负，当然你心中会有很大的感慨，会很大的受伤，但是神告诉你说什么？他与你同在。虽然你会受伤，但是神要让你知道这是仇敌的攻击。不讲话静默不语也是征战的一种，好不好？并不是因为你软弱，乃是因为什么？主刚强。不要以为你是被人家欺骗的，不要以为你是被人家打击的，因为主的刚强就像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后书一样，好不好？好，我们可以看到说主与我们同在。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被定的那时候，他在比拉多的面前，他有没有讲话？他也没有讲话，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来自仇敌的啊。他来自仇敌的时候，他就一句话都不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这个亚述这个使者，他要恐吓以色列的百姓，最主要是告诉他说，你看你们今天这个光景，连骑2000匹马的人都没有，所以他来恐吓他，然后他又欺骗他，也就是告诉他说，如果你跟着我来的话，你会安居乐业，我保证你有五谷新酒。所以仇敌都是用恐吓欺骗的手段在骗神的百姓，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什么？因为他已经把北国给打倒了，他最后就是再把南国给他扳倒的话，他不就全部得胜了吗？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天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扳倒犹大，因为他北国已经胜利了。但是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说，其实神今天最主要神还是掌权，因为神要利用撒旦啊，所计谋的，然后要让神的百姓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你看最后在这个37节的中间，他说所有犹大的这些官长们，他都什么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弟兄姐妹，唯有我们来到一个什么西西家，一个王，一个教会的领袖来到他的里面，我们撕裂衣服，我们再一次倚靠神，所有的事情我们相信都在神的掌权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在西西家的上面让我们学习，我们就是凡事倚靠，让我们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让我们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让我们能够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我们所有一切的诫命。我们相信神你必与我们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们尽都亨通。我们感谢神，因为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唯有继续的倚靠神，就像西西家这样子，当我们静默不语，我们自己亲自可以体会，当主耶稣基督你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你在比拉多的面前，你也没有说一句话，因为你知道神至终是掌权的。唯有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撕裂衣服，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相信所有一切的这些困难都是神你要造就你的百姓，让我们看见仇敌的计谋永远没有办法得逞。为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